第三章，自助式降神会，第52页。开始写这本书的时候，我想要发现的是，有兴趣的初学者应用自己通灵能力的几率到底有多高。我确信每个个体的内在都潜藏着这些力量，它们代表属于人类整体的自然特性。我从未参加过降神会，罗伯也没有。我们在 ESP 领域所读的书促使我们下了一个结论，至少有一些降神会可能是某些超感官知觉面向上的正当展示。我们读到的其他降神会则似乎是建立在诈欺或过度作用的想象力上。我们决定自己试试降神会，结果我们一时冲动就尝试了第一次的自助式降神会。我会在本章报告经过，并附带你可以自己去尝试的一个实验。稍后在赛斯课期间可看到一些明确的实质效应，但这些将在本书后面的章节谈到。我们举行首次的降神会那天晚上，一位朋友威廉·卡麦隆·麦唐纳到我们的公寓来看我们。他看过我们最初的赛斯课成本，到这时候我们只上过十堂课。我们三个人那晚决定试试降神会，那是在耶诞假期一星期之后。在窗边仍摆着我的圣诞电烛，烛火是红色的电灯泡。我把它们打开，关掉客厅里其他的灯，外面一盏街灯直接照进隔壁的厨房，所以我们把两个房间的窗帘都拉上。我们在一张比普通打字桌差不多大两倍的小桌旁坐下，互握着手。房里有足够的光，所以我们看得很清楚。因为不大知道如何开始，罗伯便请赛斯给我们某种信号。在罗伯的指示下，我脱下婚戒，将它放在桌子中央。我们互握着手，与戒指保持相当远的距离。我们一直都看得见自己的手。开始之前，我们关上绿色半截式窗帘，这样白色百叶窗和蜡烛就不会有反光。然后我们聚精会神在戒指上，在很短的时间内它便开始发光并闪烁。我们弯身近看，效应是明确的，原因也一样。罗伯发现只要前后移动他的手臂，他就可以让那道闪光出现和消失。虽然我们努力预先排除这种效应，那光却来自反光。我们放开手，把电烛放在窗帘和百叶窗的后面，让光扩散。然后我们又回到桌边。这回，罗伯建议我把一只手放在桌子的中央，掌心向上。我照做。罗伯再次要求某种信号，在暗色桌布的衬托下，我的手清晰可见。我的另一只手紧握罗伯的手放在桌上。突然间我脱口而出，看那只手。我一部分的头脑奇怪我为何说了话，但另一部分却很有自信。我替赛斯又再说了一遍。我们全都等着。这时我感觉我放在桌子的中间的左手变冷了，这只手在我们眼前开始改变形状。它采取了一种明确的爪子般的形状，从拇指下面一直到手腕都粗了不少，而且看来仿佛变大。透过我，赛斯问我们是否清楚看到这个转变。对我们三个人来说，全都明显可见。这只手是掌心朝上放在桌面，但突然间 这只手的指尖反面有了指甲，而手指最初看起来好像以一种手指不可能弯成那样的方式向后弯曲，但是我的手丝毫不觉得费力。我们弯身靠得更近，以便看得更清楚，因而看见我自己的手上面其实有第二组手指，我这只手的其余部分则维持怪异的粗短形状，指尖在发光的同时，手看似在放大或肿胀，因此我们可以清晰看到发生了什么事。然后额外的一组手指就消失了，有一刻它们更加清晰可见，所以我们全都看得很清楚，下一刻它们就不见了。现在整只手又肥又厚，我是个头娇小的女人，手也一样小，只不过手指相当长，但现在我的手指却又短又粗。透过我，赛斯说，那手现在是法兰克·韦德的手。法兰克有肥肥的手，他是个胖子，他的声音里有着明显的幽默。在其他的早期课里，每当赛斯提到法兰克·韦德，就会展现出幽默的容忍。虽然根据他自己的证词，法兰克是赛斯自己人格的一部分。